好，这个是发掘前的这个叫航拍是吧？哎，这个是二号墓的这个叫墓道，哎，经过了上面这个的话是根土层是吧？看到的话可以这个叫稀稀拉拉的小麦，哎，根土层揭掉以后的话，哎，如果没有什么扰乱的话，那就应该到文化层了，哎，可能会有一些扰乱层，哎，把扰乱层把它清干净，把它碾平以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哎。就是这样一个，这个的话很明显是墓道，它的土色跟土质跟周围是不一样的，哎，如果说这个土色跟土质跟根土下面是一样的话，那这个很明显，哎，是经过人工的人工的这个叫堆积的是吧？据参加发掘的人说，这个确实，它除了黄土以外，还有黄沙。还有细石子，哎，这些东西把它交接在一起，作为墓道的填充物的，哎，那么墓道下面和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墓室的所在地，墓室的所在地，哎，至于旁边这个一些，对吧？考古学的同学的话，哎，即使不画白线的话，这个土质土石的变化也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哎，画了白线以后是为了拍摄，哎，更加的明显一些。周围还有这么多不规则的坑，这个是这个什么？没有解释，仅仅是啊，这个地方土色土质不一样。哎，听黄建秋老师说，哎，最近正在准备对这些用白线划出来的土色土质不同的这些小范围进行发掘。哎，不知道最终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哎，好，这个是二号墓的，现在已经发掘完毕的，这个是二，这个叫这个叫这个这个叫二号墓，也就是所谓的曹操墓。旁边跟它并列的还有一个这个叫这个叫这个叫这个叫一号墓是吧？哎，在这儿，哎，一号墓现在的话正在清理墓道，墓道里面出现的文物的话，只有一把已经腐着了的这个叫铁剑，哎，这个。因为也被盗，所以的话可以从上面下这个叫下去看是吧？哎，据说的话，墓葬的规模和等级不如二号墓，是一个刀疤型的墓。好，这个是二号墓的墓道这个清理完毕以后的情况。哎，这个是地面是吧？这个是这个叫下边，所以这个墓道的话，它是一个长斜坡的墓道，比较长。哎，斜坡墓道，具体的数据是吧？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发掘单位的话，这个发布了一个这个叫一个像中期报告一样的一个简报。这个简报的话，我曾经看过是吧？那么里面对墓道的长度、深度数据的话都是有的。哎，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可能40米前后吧。哎，40米这个叫前后，从这墓道。上可以看出来是吧？它这个旁边留了很多二层台，为了怕它这个叫塌方。这个二层台其实在这个叫墓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叫特殊的这个叫意义，哎，仅仅是这个从工程上的考虑而已。墓道的顶头是甬道，哎，这个的话怕它塌方是吧？所以的话，这个是用这个叫杆把它这个叫撑起来了，哎，那么甬道是用砖砌的，在甬道中间有这样的凹槽，这个凹槽里面是木材，哎，发掘部门的话对这个没有做出解释，哎，当然的话我们没有看过，也不好对它进行解释，也许是为了加固甬道。也许是甬道里面还有门，这个的话因为没有看到，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不好说。如果要有门的话，那它会有一些门框是吧？但是从现在公布出来的图片和这个叫文字这个叫材料来说的话，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好，这个是甬道尽头的木门，哎，木门是用砖封起来的，哎，有这样的大砖平砌，哎， 还有这个用同样尺寸的穿，哎，这个叫这样斜的砌，哎，斜的砌起来封门的话，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法，是吧？所以第一个是长斜坡的墓道，墓道的顶头是甬道，甬道头部是跟墓室之间的话是墓门，哎，好，这个是墓室内部的一张这个叫照片，对吧？当然现在的话有一张平面图，平面图的话因为我这个没有时间扫描，哎，所以的话今天没有拿。这个是站在前室，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墓门口往里面拍摄的，哎，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前室，前室那个两边，这个有两边有两个耳室，哎，耳朵一样的石头，是吧？然后这个是一个过道，后边是后室，后室的两边同样也有两个耳室，所以这个墓葬它的总的结构的话，就是长斜坡墓道，后面是甬道，甬道后边是墓门，墓门后面是前室，前室两侧有两个耳室，然后的话有一个通道通向后室，后室两边也有两个耳室，这个的话是这样一个构造。这个其他专业的同学听了以后的话可能很难这个叫想象，是吧？但是我们考古专业的同学的话听到这么一些话的话，应该图可以画得出来了。如果你还画不出图的话，那你说明你考古学白学了，是吧？哎，所以的话是这样一个结构。好，这个是前室跟后室之间的通道，是吧？为什么要采用一个这样的照片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条边，这个貌似不灵，是吧？哎，这个地方一条边，当然的话这个地方站了个人了，是吧？没有退进，这个地方一条边的话，这个叫说明，哎，这个它有耳屎，它有就这么一点点，是吧？哎，所以的话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哪怕没有平面图，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以后的话，也应该可以判断出了后室有着耳室，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些异样的现象，是吧？这个地方可能是前后室之间的墓门的，它有门，哎，它有门，这个的一切都是推测，哎，今后的话我们一定要等到这个人家正式的简报出来以后的话，我们才能对它进行准确的判断。好，这个是二号墓出土的部分随葬品，哎，为什么说它是出土的？哎，因为有标签，对吧？如果是收缴回来的话，我们无法给它一个标签。发掘过程中间的话，除了这个一层一层的文化层的一个上午的这个叫出土物，我们要给它一个标签以外，凡是小件，就是特殊器物、完整器或者是可以复原的器物的话，我们都要给它一个坐标，哎，给坐标就要给标签，给标签就要给它这个叫命名，是吧？所以的话，这些带有标签的，我们相信它是从墓室里面出土的，它应该有明确的坐标。所以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的话，带有标签的这个是一面这个叫镜子，从这个镜面的锈着的情况来看，它是一面铁镜，哎，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壁，哎，那么它是一个石壁，它的这个材质的话还不是玉，好，这个地方没有标签，收缴回来的，这个地方也没有，哎，也我们坚信它是收缴回来的，而不是有明确的出土坐标的那个一件。这个地方是一个甬，哎，它是墓室里边的，哎，后面这个的话看不清了，是吧？哎，好，这个这么多器物的话，哎，那么下面我们还会这个叫一样来看的。这个是二号墓的墓室里面出土的三具头骨，哎，这个标签看不见，是吧？我不知道哪一具是六十来岁的，也不知道哪一具是五十岁前后的，也不知道哪一具是 20到30岁的，所以的话，这个三具头骨经过这个骨骼年龄鉴定以后，分别属于一个60岁以上的个体，一个40到50之间的个，这个叫个体，另外一个是20到30之间的个体。所以这个三具头骨的话，是不是这个墓室里面是不是墓主人的这个叫头骨，还是什么？现在的话都说不清楚，是吧？好，这个是出土的器物中的这个叫一类，哎，中间有一部分是收缴回来的，有一部分是墓室里面出土的。这样的东西是什么？是吧？那么发掘者给他命名了1、2、3、4、5、6，叫六角形或者六边形石牌，它是一个牌子，因为上面有字，是吧？有字，所以这个是六角形石牌或者叫六边形石牌。但是如果眼光稍微宽一些的话，我们把这个眼光回溯到汉代有一个字或者有一类文物的话，叫做碣。当然这个碣是木字旁，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碣或者写的这个东西的碣的话，是从这个叫简牍里面搜出来的，简牍里面搜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标签牌，一个盒子，一个箱子，一个容器，里面放了东西，我要把它进行捆扎，捆扎过以后的话，我在这个箱子或者盒子或者容器的外面，我要挂一个标牌，这个标牌这个东西叫做碣，哎，那么要挂上去的话，它头部的话会开一个孔，开一个孔以后，用这个绳索和容器把它捆绑在一起。那么这种碣的话，在居延汉简里面是有出土的，对吧？那么这个碣上面的话还有字，哎，表明这个里边装的是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虽然它是实质的，因为它不会腐烂，日常的可能还是木头的，我们今天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贴了，是吧？哎，这个背后带胶的这种贴，啪的一撕往上面一贴，这东西的话是这样一步一步传播而来的。哎，讲它是碣的另一个的话，它实际它这个叫确确实实是这个一种器物里面的物品的一种表现。我们这个的话，因为是网上下载的，这个不是很清楚，而这个河南方面它公布的这个叫中期报告的那个照片的话很清晰，是吧？但是我们从中最起码可以看到这么一些，比如说这个，哎，比如说我们看这胡粉二金的，这个胡粉二金在哪里？这，哎，这个是胡粉二金，是吧？胡粉是什么？今后的话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哎，比较喜欢去做这种小问题探讨的同学的话可以去做，哎，是用于化妆的还是什么，是吧？这个东西的话目前我觉得应该还没有一个这个令人信服的或者让大家都能够认可的一个说法。所以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牌牌所连接的那个容器里面所放的东西的话是2斤胡粉，哎，比如说这个地方叫曲枕一，哎，这个容器里面放的是被称作曲枕的这个东西的一个，哎，曲枕比较好解释，就是枕头呗，是吧？要不然的话，这个枕的话就没有其他的这个叫说明了。曲是什么啊？这个也不太清楚，但是从一般的文字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曲就是大的意思。所以这个先秦或者秦汉时期，把周边哪怕一直影响到后代，把周边的一些这个族群的首领把它称作为曲帅，哎，经过比如说马长寿啊，他们这个一批研究这个叫民族史的大家的最终的认定，这个曲 就是大，渠帅就是大帅，哎，头领。所以这个渠枕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解释成一种大的枕头，是吧？这个或者的话，像渠一样的枕，这个的话也不知道，没有定说，因为这个材料刚刚这个叫出来，现在为他的墓主人身份的话，探讨的话，吵得一塌糊涂，是吧？还没有人能够用心的去做到。哎，这些名物到底是什么？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叫刀尺一具，是吧？刀和尺一具的话就是一套。哎，至于的话，为什么随葬这个刀和尺，是吧？这些东西的话也值得我们去这个叫探讨。所以这样的牌子，据说各个报道的数据的话都不一样。哎，据说有50余件。等材料全部公布以后，光是对这个50余件这个节上的名物的考察或者考证，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哎，坚信这个叫简报的时候的话，他不可能做出相应的考证，还是像我们看到的大量的简报一样，哎，发现10排，比如说50个，其中一什么什么，二什么什么，哎，3就没了。哎，这个的话就有待于我们这种这个最起码是高校里面的人去做了，是吧？好，这个是这个叫一类，这个是另外一类，它不是六边形的，不是六角形的，它是龟形的。哎，一个长方形的这个叫玉的或者石的，是吧？它的头部做成了这个三角形的尖形，这个东西就叫做龟，哎，就叫做龟，这个字叫做龟，哎，那么但是它上面又有文字记载的是这些东西，所以的话它本身就不再是龟，而仅仅是龟形的石牌。这个石牌中间的话，那么完整的这种大的都是收缴的。哎，那么如果对资料这个叫不清楚的话呢，就是这些东西全部是收缴回来的，你如何证明它是曹操墓里出土的？不，我讲错了，如何证明是一号墓里出土的？因为在一号墓里的话也出土了这样的东西，但是留下来的都是非常小的碎片。哎，从这个碎片的形状可以判断出它原来的形状是这样的龟形的石牌，龟形的石牌。所以龟形石牌的话，是吧？这个两个都是收缴回来的。哎，龟形石牌它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也可以这个发现的话，它的顶头有个穿孔，就叫穿，它有个穿孔，穿孔外面挂着这个叫铁链子啊。在综合考虑到这个龟形石牌上的文字的话，我们也坚信，我也相信，或者坚信的话，它跟前面六边形或者六角形石牌的性质是一样的，它仅仅是一个节，跟龟形所代表的这个等级制度的话关系不是很大。这个一部分的话，哎，被泥土所包裹了，对吧？如果把泥土清除掉的话，我也这个相信的话，这个地方有个穿，有个孔，上面的话一个铁圈，这个地方是所谓的铁链子。所以的话，它跟前面那个六边形石牌的性质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是吧？像上面的文字这个一块是最完整的，哎，这个文字的话叫做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哎，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是用，是吧？这个是所，哎，所，哎，上面的话应该是这个叫一样嘛，是吧？魏武王常所用，这个应该是虎，这个是大戟，哎，所以这个两块是文字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随葬大戟的时候可能随葬了2把，是吧？啊，那么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叫？我当然的话已经把这个随葬二字不经意的讲出了口了，是吧？哎，它是随葬品捆 捆扎随葬品以后放在挂在外面的标签，哎，这些东西的出土是吧？根据文字报告的话，在这个石牌跟石牌之间还残留着很多木头的痕迹以及漆皮，也就是说，装这些随葬品的这个容器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漆盒，漆盒。而这个因为这个大鸡是吧？因为它这个叫比较长，可能的话它的容器的话也是跟随这个叫随葬品，我们就把这个随葬品看成是一个鸡，哎，形状是差不多的，所以的话它的这个节的话相应的也要大，所以这个地方是大鸡，哎，这个地方看不太清楚，这个也是场所用什么什么两枚，对吧？场所用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两枚。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丝织品针这个字是吧，但是的话这个不能够叫这个叫居然而断。这个上面的话是割壶，这个是短的，我不知道，哎，参考这个字的话，这个是毛是吧，哎，这个场所用割壶的短的毛，短的毛，所以的话这个中间哎展示出来的五件当中的话，有两件是兵器，两件是这个兵器。这个是把它放大的，是吧？放大的，哎，这个是一个，这个叫最完整的，哎，这个叫这个叫一个，哎，这个的字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再看一遍，是吧？魏武王常所用革虎，一些人说这个不是料嘛，是吧？料。不应该用这样的简化字啊，所以的话这个也应该是格，哎，格虎大鸡，哎，这样的文字，哎，那么和前面这样的文字的话又有点不一样是吧，哎，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叫八分书，这个是在这个东汉晚期，哪怕是曹魏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书式，而经考证这种书体的话那就是比较古老一点，比较这个叫老一些是吧，当然的话这些东西的话是由这个叫专门研究文字或者书法的人去做，一般人最好不要插嘴。这次在出来反驳的比较厉害的是人民大学一个国学研究院的那个叫袁什么了，叫这个叫袁教授是吧，他是这个提出不同的观点来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这些字体，他觉得这些字体是不是太新了是吧，太新了，具体的没看，因为的话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感兴趣，哎。